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饭桌上啊，聊一个跟我们这个饭桌也有点关系的哈，因为我们饭桌最近开了个这个开放麦然后呢我们今天又要聊这个开放麦这个词哈，至少我是从脱口秀听来的。
哎，你别说啊，
啊，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俩说这应该放到哪个派里面，这个放到开放麦里合适，因为李诞他也是一个靠麦克风说话的人，
嗯，
啊，他要是靠一个麦克风生活的人，
你这跑得也太快了。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人物啊，跟我们饭桌派打了个擦边球。
李诞这个人呢，他不是说多么高大上的一个人，但他确实对社会有影响，他对咱们这个老一辈都有这么，你用的什么谐音梗啊，开放麦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些东西真的是从他，
应该给他写封感谢信呢。
他对文化的影响是很厉害的，是侵略性的。
是的，就今天很多年轻人口头禅啊，其实都跟他创造出的一些词汇有关的。
是的，
当然我们不是要把他高到那个地步再摔下来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目的不是摔人，也不是捧人，
我们从脱口秀的角度，从一个语言工作者的角度，我们向李诞致敬，但是我们从一个信仰的一个角度，我们要知道他在哪些地方还在迷茫之中，他还在裹足不前，
对，也不是裹足不前，就是说他对我们基督信仰有一些偏见，或者是错误的认知。
对，他说不像你们想的一样，罪是上帝创造的，这是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对对，所以就我们就必须站起来来回应一下，我们就是一个回应。
这句话是不对的。
对对，
但是
罪不是创造的。
说实话啊，我觉得李诞在这里面，在他思考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的一些理念的时候，一些教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比很多的基督徒都有一些起码的前提装备。
嗯，
比如说第一，他承认人是有限的。
嗯，
这个就很多基督徒都很难突破啊。第二，他承认靠人的思考是不可能突破的。
嗯嗯，是的。
第三，他承认人是有原罪的。
嗯，
而且他指出骄傲是罪的起始，这些基本上都是符合神学教育的哈。
嗯，
还有他提出来，他说要顺服，当然他原话不是顺服，他说你要听话，
要听话，对，
上帝说你听话就行了，你别的都不用做啊，给你说你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你听话就行了，
对，
这不就是顺服吗？
他当然有一些调侃的意味在里头啊。
对，
我觉得他在说人的骄傲，他说这个骄傲就是最核心的这个
罪的原因，首要原因，
首要原因。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浅的一个理解，骄傲是罪的原因。其实真正人犯罪罪的原因是抵挡神。
也可以这样说，
抵挡神
就是罪都源于骄傲。
就是骄傲是罪里面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
那么我觉得李诞在这里头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哈，他说很多人认为自己很超然，就站到那儿对别人比比划划，指指划划，批评啊，或者怎样。他说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一个根本的善，没有一个不是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而是来自于高于人之间的善的话，
那个对，或者是
那个
对，
正确的话，
正确的，
你是站在哪个角度在评判呢？
对，
你觉得你现在是人间清醒，什么你都明白，你指责这个不对，那个有瑕疵，这个不平衡，这个有问题的时候，你认为的那个对从哪里来呢？
对，
起码你认为这个世界有对的呀。
哎，对，
是不是？
你看他
这是很哲学的一个思辨。对，
他确实很愿意在这个里面去这样思考的。
对，而且他出得来，这个是了不起的。很多人进去就出不来了。我觉得李诞还真的是一个有个深入浅出的这样的能力的。然后李诞就在这谈到了一个现象，他和他那个主持人圆圆俩人谈到了一个现象哈，说人有一种崇拜的冲动。我觉得李诞都已经很深邃了，他挖掘的，他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哪怕一个再无神论的无神论者，你有没有想过你想去崇拜一个东西？
你就想跪下去，
你想跪下去，你想把一切都交给他。你知道他还比较感动我的那句话，他说这个的结果是什么？是安全和平安。我们也经常说基督徒说神赐平安给我们，对吧？我们对平安的理解还真的没有意识到 这不是别人教给我们的，这是人的一个本质需求。
嗯，
但是他又批评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
嗯，
因为我们知道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里头一个很重要的需求是安全需求，他认为那个马斯洛的那个需求层级说太肤浅了。
嗯，
他从人的最灵魂的最本质，他和那个他那个制片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部族啊一直在拜一个东西，把那个东西弄得很神秘，大家都不知道在拜什么，整个全部族的人都非常非常这个庄重，而且很强烈的表达对那个东西的崇拜。后来有人发现他们拜的就是一节水管，他们不认识那个东西，他们把那个东西当神一样的拜。
嗯，
他本身李诞就觉得这个东西并不荒谬。
这个是那个女孩讲的一个故事，
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你我都知道这个故事。他真的是还是站在这个信仰之外，他有些时候的观察是我们在信仰之内还不一定能观察得到的。
嗯，
他认为崇拜本身是一个人的内层需求，就是一个原始需求吧，用你的话说是一个出厂设置。谁设置的？
嗯，
猴子变成人，你见过猴子有崇拜吗？
嗯，
对不对？
对，我相信李诞也不认为自己是猴子变的。
对，我现在我接着说啊，说这种崇拜，我们站在基督信仰里的人，我们怎么看崇拜？
嗯，
李诞就说了，说你去拜一根水管和拜佛像没区别，这一点上很多基督徒会说阿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受到的教育就告诉我们，你不可以拜任何的偶像。两个原因，第一，上帝知道你天生就爱拜，这和李诞今天的观察是一致的。你像李诞这样一个清醒的家伙，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都会觉得不安全。嗯，
对，
我需要拜拜。
是的，我想说的就是，其实这个话呀，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会用。
对，
就是真的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摸着自己的心，你真的确定自己，
你有底吗？
对自己，你能确定自己能 handle 住所有吗？
是啊，
你能确定自己明天过的是什么日子？是
自己
能定的吗？
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能避免了，是吧？
你那别人不知，只有你知的那些事儿，你觉得能过关吗？
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他是真是在夜深人静常常醒来的人，估计喝多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就醒了。
我觉得分享是很真诚的。
是，
为什么我们跟他年龄差距这么大，信仰没有重合的两个人，我们会对他产生兴趣呢？
对，
就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人本身，他该有的思维他有了。
对，我再进一步再说一下，当他说人拜那个管子水管，其实本身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出人本身就那个出厂设置，
嗯，
就是人是有崇拜性的，
嗯，
只是不知道那个崇拜什么，
嗯，
但是李诞在这里他表明的其实就是人喜欢对那个未知的不知道的去崇拜，因为如果你缺少了上帝这个设置的话，你只能说人是因为对未知的无知所以去敬拜某种东西。一旦人进到那个未知里面，我了解了，我，哦，原来是个水管，
我就不会去拜他，
我就不去拜他。这是今天所有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
他
就这意思。
我们的信仰是一种迷信，
对，
跟着迷了一样，你不在理性中，一切都要超越理性的去敬拜那样的一位神，
嗯，
他不知道这位神真正的存在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你不进入他，你无法了解他。那你想进入他，你必须俯身进入他，你必须怀着一颗敬畏的心进入他。在这个时候，他给你的不见得是，比如说约伯和那几个朋友来回在那矫情的，来回吵的，到底是谁是正义的，谁是公义的，谁是无义的。后来你会发现上帝给你的不是这个，
嗯，
上帝给你的是一个你根本无法就凭自己的感知无法去解释的这样一个世界，包括神和人的关系，包括人的利他性，包括这些所有的问题，其实在信仰中是有非常完美的答案的。
嗯，很多人就认为宗教是什么？宗教是迷信。
嗯，
为什么是迷信呢？
嗯，
是因为以前科技不发达，
嗯，
啊，理性工具
听见打雷了，
对，就拜了个雷神，
嗯，
然后看到烧火了就拜了个火神。
那猴子看见打雷，他也没有去拜啊。
嗯，
猴子也没有拜人呢。嗯，
对，哎，你这是个角度哈。
啊，
对，我就说今天相当一部分人他没有办法进入信仰，他是认为宗教就是奴役人的嘛，
嗯，
就是因为人类当时
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
对，就是因为当时人无知嘛，现在你看科技也发达了，人更聪明了，能用科学解释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神了。这也
是科学是建基于哪里
的？听，这也是启蒙运动以后哈，人就是理性主义一膨胀以后膨胀到今天所带来的。
没错，我们说启蒙主义也好，
嗯，
我们说科学主义也好，
嗯，
我们现在因为掌握了更多的工具，掌握了更多的观测手段，我们有了更多的认知以后，我们觉得那个东西很可笑。你忘了你的科学、你的科技、你的启蒙主义、你的科学主义建基于所谓的西方科学。如果说现代科学和美国有关，如果说近代的话，它基本上是出自欧洲的啊。而在中世纪之后，整个的欧洲的底色它就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这样的背景。
嗯，
无论是牛顿也好，
嗯，
还是笛卡尔也好，无论你多理性也好，你多科学也好，这并不是说它就要与它的信仰去对立的。
嗯，
它不是对立的。科学和神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科学和哲学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嗯，
哲学的底色又在哪里？我们还往往没有弄清楚这些的时候，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批判者的角度去指手画脚了。
对
啊，李诞对这些东西他还是持一个反对的态度的。
嗯，
我们知道，不管是西方的文学、艺术还是科技，是神的特别恩赐的一个外溢。
嗯，
是吧？是福音的一个外溢。
对对，
是他的普遍恩典。李诞说他去关注基督教思想一个很大的原因，
嗯，
是因为他对这些文化感兴趣。他对那些文化着迷，
嗯，
他后来觉得如果不去了解他们的思想根基的话，他无法理解那个文化。
对，
所以他就翻过来对以前他认为那些非常可笑的伊甸园的故事，那些毫不符合我们的价值判断的，所有人都在罪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教义，他放下他的骄傲，进入这样的一个思考。
嗯嗯，
我觉得他还是受益匪浅的。
对对，李诞当然不会认为当人就认识管子以后不拜管子了以后就不拜啥了，这不可能的。
对，他说了，你去拜一个物理公式，
嗯，
你去拜一个科技，
嗯，
你去拜一个佛，你去拜一个管子，一样的。
对，都是一样的。因为那个崇拜性就是我们的出场设置。
对
啊，只是当人离开神以后，人找不到应该拜的对象。
对，
所以只能拜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对，
某种角度它是对的啊。
对，是的。那么在他和他的这个搭档在一起做这个播客的时候呢，那么李诞就说了，说人都有崇拜的需求。
嗯，
然后呢，上帝要求你的是听话，当然我们知道是顺服哈。
嗯，
然后那个他的那个搭档就接着就说了，说那我觉得很多人不相信神啊，是因为人认为只要没有神，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嗯，
也就是说你只要不相信神，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好像觉得听话就跟自由是一个相悖的啊，就是我听话就不能自由，自由就不能听话。
对对，顺服好像和这个自由是对立的。
嗯，
其实就那个圆圆的这句话还给我挺多的思考的。因为我自己在这个信神之前面对给我传福音的人，我的回答就是，
嗯，
我还需要自由一段时间，我还有很多愿望是需要自由去完成的，我还要做点坏事去实现我的愿望。或者说因为我们受的教育就是生命诚可贵，爱
情
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们认为自由是一个天然给我们的一个教育，认为自由是特别高尚的东西，认为自由是特别高贵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学了半天也没有在自由里。其实我们不多说那个。
对，你刚刚说到刚信主的时候你怎么说的话，我就想起就是有人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第一句话也是这个，跟你差不多，异曲同工之妙啊。是啥呢？就是说，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些这个宗教的东西，我还想要自由呢，我不想被这些束缚住。我当然用的是束缚啊。
其实我们的这些思想，不管是我还是你啊，就是还有刚才圆圆说的这些人，他背后有一句话没说出来，就是有神我就不能为所欲为了。
嗯，
也就是说我就失去自由了。
嗯，
那我连生命和爱情都可以扔掉，我都不愿意扔掉自由，那我为什么为了你这样一个神，我要失去自由呢？
嗯，
这个话给我的反思很重啊！我昨天为这个事情想了半天，后来呢，我真的有点豁然开朗，因为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聊，老聊不透的一个点哈，就是在哪儿呢？就是说，假定说人可以为所欲为的话，就是彻底的自由。
嗯，
我真的是想了一下，假如你可以为所欲为的话，
嗯，
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够快乐几分钟。可能开始是快乐的，我飞了，我飞起来了，就和李诞说马斯克一样，他飞起来了啊，我飞起来了。然后呢，我突然就想到一个看似很矛盾的一个命题，人的快乐甚至幸福感啊，可能源于限制和界限。
嗯，
我为什么这么想呢？哈，就是你如果没有饥饿，那吃饱带给你的这种快乐和满足就没有了。 如果做好事被称赞了，你做了一件善事，你的心灵得到安慰了，这样的情况其实都是在有限中发生的。
嗯，
如果说一个完全自由的世界，我认为是完全虚无的。
嗯，
我来解释为什么我认为一个完全自由的世界是完全虚无的。
嗯，
前两天我跟你开玩笑，我说这个人都 P 图了，现在没有人看照片了，因为照片和真人差得太远了嘛。
嗯，
对吧？我们现在想象每个人都可以用上帝之手把自己变得无比的漂亮的话，
嗯，
最漂亮最大的美学，
嗯，
最符合人的审美的话，那容貌就不存在了，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嗯，
如果我们都会飞而且速度都无比快的话，那百米比赛就没有了，
嗯，
就没有意义了，人比人快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我们敢放开去思考的话，让我们处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状态下的时候，一切就变成虚空了。
嗯，
我现在开始理解为什么所罗门说虚空啊虚空。
嗯，
因为所罗门到了他老年的时候，无论是他在世界上人们追逐的美女，还是金钱，还是人们崇尚的智慧，他都是自由状态。
嗯，
财富自由，美女自由，智慧自由。
对
啊，为所欲为，他是王啊。
嗯嗯嗯，权力自由。
他留给他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虚空感，
嗯，
一个是无力感。虚空感来源于无边界之后的虚无，
嗯，
而无力感来源于他不能够掌握自己的生命，长生不老，他必会衰亡，必会死亡，必要去见上帝。
嗯，
那么去见上帝的时候，那些告诫过他的话，不可拜别神的那些告诫，
嗯，
他明明在犯。到那个时候，那个自由就变成了他的罪。所以把神学哪怕暂时放到一边，
嗯，
我们纯哲学的一个思考的话，我们看到的是我们需要被限制，
嗯，
因为限制让我们看到意义。那很多人你可能会问我说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差异、限制和界限让我们看到意义。
嗯，非常好啊。
什么叫差异、限制和界限让我们看到意义呢？假如说我们连容貌都没有了，然后我们写字都写得最漂亮，然后你的书法也没有意义了，
嗯，
然后我们唱歌都唱得特别好，歌曲也没有意义了，
嗯嗯，
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没有对比
了，你觉得你还存在吗？
嗯嗯，
上帝造你是你，很可能你不是特别漂亮，
嗯，
但你真的是你啊。上帝造每一个花瓣都不一样，造每个人都不一样，
嗯，
每一个指纹都不一样，每个人的 DNA 都不一样，
嗯，
这就是神给人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就是限制。
嗯，
限制，
限制带来区别，
限制带来区别，区别才有自我的意义。
嗯，
这难道不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吗？
嗯，
我们老觉得神限制我们，限制亚当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如果亚当没有那棵树，他凭什么告诉上帝他是顺服神的呢？
顺服的。对，其实这个可以引申出来什么，
嗯，
就是为什么说上帝没有弹指哈，
嗯，
一打一个响指让罪消失，
让罪恶消失。
对对，让罪恶消失。我们常常会问一些问题，或者慕道友会问一个问题，
嗯，
哎，那个这个世界既然是上帝创造的，然后呢，这个世界人也堕落了，
嗯，
上帝的救恩也完了，那人信主了，干嘛就不打个响指让罪恶就立马从世界消失呢？
嗯，
人就不犯罪了嘛？
嗯，
其实某种角度从你刚才说的那个例子里面引申出来，就是上帝今天姑且暂时存留罪恶在我们这个人世间，
嗯，
在这个不满意的不完全的人世间，
嗯，
真是有意义的，
嗯，
因为罪恶也能让它显明出上帝的美意。
对，
就是
因为有罪，
对，
善就显现出来，
善就显现出来，因为有罪
救赎就显现出来，
对的，对的，
牺牲就有了意义，
对，
对吧？如果都没有罪，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
嗯，
是因为有罪，
是
啊，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在追求意义，好像很虚无的意义哈。我们说了，意义在于差异，在于限制，在于边界哈。
嗯，
刚才也说我们之所以有看上去不是非常完美的容貌，
嗯，
看上去不是非常完美的个性，看上去不是非常完美的道德，我们就存在了。我们的这个存在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这就是那个哲学问题的第一个问题，我是谁，我是谁，我是上帝创造的。
嗯，
好了，那么如果人在这个创造中撇开上帝给你的本相就没有意义了的话，就是说你撇开上帝对你的限制，
嗯嗯，
你就没有意义的话，那么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最大的意义就是一个被限制中的人和那个无限的神之间的关系，一个有限的人怎么来回应一个无限的神的创造。
嗯，
神你把我创造成这样，把我创造成一个男人，把我创造成一个一身毛病的男人，把我创造成一个有着私欲有着骄傲有着各种各样问题的男人的时候，你创造我的意义在哪里呢？
上帝没有创造你成为那样的人，是你堕落成为那样的人。上帝存留，
起码是
存留你，
是上帝允许我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存留嘛。
对
呀，
啊，对，存留这样的一个人，他到底的意义在哪里呢？嗯，上帝为什么不把不好的全拿走？
嗯
啊，把好的留下
来，冰箱坏了扔了，
对 对
电视机坏了砍了，
对，所以。在这个上面，如果我们真的较真儿，
嗯，
如果我们真的在哲学上认真一点，那我们敢不敢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呢？
嗯，
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思考呢？我们感谢李诞，他不是基督徒，他带着我们进入这样一个思考。
对，嗯，我觉得刚才我们说挺多的哈，
嗯，
可能是进到信仰里才能明白的，
嗯，
就是你举的那些例子。
嗯，
但是我在李诞的谈话中，就那期播客里面，
嗯，
我觉得他举了一个挺好的例子，
嗯。
其实他也反对无限制的自由的，
对，
他认为这个不存在。
对，
他举了个例子，他就说，如果你站在那个南极点，
嗯，
就好像你站在南极点，
嗯，
你向哪儿走都是北的话，
嗯，
你就不知道去哪儿了。你就没有方向，没有标识，没有标注，
对，
没有限制就没有标注，没有界限就认为你没有方向了。
对，要有边界，要有限制，
嗯，
一切就在你面前就是个世界了。
对，
否则的话，你觉得我要在所有的享受上都追求极致，那你追求的都不是极致。
是的，
那个真正那个极致要给你的时候，
嗯，
你会觉得是虚无的。
嗯，
那么在所有的东西之间，只有一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只有上帝，他是永恒的，他是有意义的。一个被限制的你要想寻找意义，你就要明确你这个被限的和那个创造你的无限的它之间的
关系。对的，
关系才是意义。
是的，
我觉得李诞真的是几乎触碰到了这个信仰的核心了。
哎，嗯，但是没办法呀，他就像我们说的，他进入了思考，但是没有进入信仰。
这个里面可能我们真的还是要这样说啊，就是有一句俚语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句话呢？就是我们进入信仰还真的不是凭着我们去找寻的。
嗯，
就是说，哎，我经过了五天五夜的思考，我决定选择基督信仰，绝对不是这样的。包括我们进入信仰之后，
嗯，
我们查经，我们灵修，我们听到，我们上神学院去学习，
嗯，
我们是追求信仰。你觉得神的启示是靠我们追求来的吗？
嗯，追求不到哦。
对啊，
我们是进入。
对，其实神是一个向他是向人启示自己的神。
嗯，
我们是凭着神对我们的启示，凭着神愿意让我们看到他是个什么样子，凭着神愿意让我们知道他是谁，凭着神愿意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罪的本相。当然你说这个伊甸园之前啊，那最根本的是完美的。
嗯，
但是我们的先祖经过了那个伊甸园的试炼之后，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就全部坠入最终了。
对，
也就是说当我们透过这些哲学的思辨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是被神触摸，但是我们必须有那个信仰的愉悦。就是李诞，你不要老是躺在床上考虑你要在一个水管面前怎样的拜，如果真的能够回音福音对你的召唤的话，我相信那个就是你真的得了神的拣选了。
嗯嗯嗯，总结来说，其实我自己对李诞哈这段时间的了解，我觉得扒开那些思考，我个人认为李诞的生命的有个底色是虚无。
嗯，
我其实还是蛮
一切都无意义。
对，蛮怎么样说，也心痛他吧。
嗯，
就是很多人追求到最后，你说海明威啊都自杀了，这些就是给了他阳光大道，他不走啊，就是独木桥偏要过。
嗯，
就是自己在自己的那个琢磨里面啊，在自己的那个认知的世界里面，不断的化缘，不断的寻求，但是就是不抬头仰望的时候， 李旦都走到南极点了，
嗯，
走到哪儿他都是北啊，就是已经虚无到这个地步。
对对对，
他也看出
对
现代文明
的，就是你解决不了
的
那个问题。
对，就是这样的，
你只能到神那儿，
嗯，
去解决。
对，
就是你走到哪儿你都走不通，
嗯，
你只能到上帝那儿去解决的时候，你还是不能够选择那个纵深的一跃。
嗯，
这确实是人的一个悲哀和一个局限。
对对的，李旦所感受的这种困境也是这个典型的现代性产物。他虽然批判现代性，但他也没有办法脱离这种虚无。
是的，
所以那什么意思，就是当这个超越的意义被剥离的时候，剩下的就是个人在无限的可能中的焦虑和迷茫。
嗯，
你今天的选择太多了吧。
对，
对，我们梳理一下虚无主义的一个根源，就是尼采在所谓的上帝死了之后呢，那人就必须自己创造价值，上帝死了，
嗯，
那价值呢就只能自己创造，但是大多数人都发现自己创造不出价值，
嗯，
没办法做不到，结果就陷入了荒谬，就是加缪，
嗯，
荒谬之后呢就是虚无，
嗯，
就是海德格尔，
嗯，
海德格尔之后就是没有意义的自由，就是来到了萨特，
嗯，
所以今天很多人都是萨
特
的徒子徒孙。
对，当我们面对李旦的播客的时候，
嗯，
我们剥去了他的商业外表，因为李旦我们刚才说了他这个是基本上一个本真的节目，
对，
起码我们认为他是本真的，
嗯，
啊，
是是，我也认
为。那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明星，
嗯，
我面对的不是一个成功人士，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我们同类的追索和思考，
嗯，对，
我们知道光靠着人的追索你是追求不到真道的，
嗯，
你必须要完成那个飞跃，
嗯，
你必须要接受福音，我们求神也真的是怜悯他。
嗯，
我们看到李旦在这个播客中他也有一种追寻，和他之前的商业形象是不一样的。他自己在他的播客的签名里他说啊，播客使我有一种用古早互联网的感觉，就是我们刚上网冲浪的时候那个感觉，
嗯，
是真诚的分享，
嗯，
遥远的共鸣，匿名的交流，那么人与人更显亲密。他说我好像也没那么李旦了。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李旦是一个商业的李旦，
嗯，
那个李旦是必须去念广告的李旦，
就曾经的李旦，
那个李旦是要为制片人负责的李旦，
嗯，
要为投资人投资这个节目所付出的成本拿到足够的广告回报的李旦。
对，
而我们今天在播客中看到的李旦是一个真的面对自己灵魂的李旦，
嗯，
我希望我们今天看到的李旦是一个真的在灵魂中自己追问自己的李旦，
嗯，
我们也知道每个人的灵魂都有追问自己的一面。这个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说在生活上认真一点，在哲学上敷衍一点，但是我清楚的知道他应该是在生活上敷衍一点，一个在思想上或者在哲学上是比较认真的人。那么我们也知道很多的慕道友朋友或者很多的被人传福音的朋友还在福音的大门之外逡巡犹豫，还在觉得自己的自由不愿意被拿走，
嗯嗯，
不愿意把自己交出来，
嗯，
还觉得自己一旦信了主就被限制住了，
嗯，
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嗯，
你不是鱼，你连鱼那样一个低等生物你都不能知道它的快乐，怎么会知道一个领受了福音的人他是怎样的平安呢？
所以我们就邀请这些朋友来听我们的播客。好，其实我们今天虽然是打了个李旦的擦边球，感觉我们在蹭名人，
那可不是，
那可不是。对，
我们希望他也有机会来听听
我
们的播客。
对，我是想他如果有机会也希望他能来听听我们的节目。
嗯，
好，
那么就求神怜悯吧。
对，
嗯，
行，那我们这期回应呢就到这里。我们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喽，
嗯，
再
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